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一同来看查考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一章一节给了我们何西阿书预言时期的大致时间线。一节说，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里他只提到了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王，却提到了四位犹大王，这表明何西阿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在位期间，并在其后的一段时期所预言的。我们称这位王为耶罗伯安二世，是为了与北国以色列第一位王耶罗伯安区分开来。那位王曾带领十个支派脱离南国。至于为何何西阿只列出了耶罗伯安，而没有列出之后的诸王，很可能是因为那些王的统治并非神所设立的。列王记下十章三十节记载了神对耶户的应许，说他的后裔还要做以色列的王四代。列王记下十章三十节说，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就是耶户之后的第四代，这也是应许的最后一位王，但他只做王六个月就被沙龙杀了。沙龙之后的诸王除了比加辖是承继其篡位父亲米拿县的王位以外，其余几乎都是篡位者。何西阿在八章四节曾间接地提到这些撒加利亚之后统治以色列的篡位之王，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何西阿做神先知的时期，北国以色列正在衰败之中，他不再是主要的政治强国，并在米拿县作王时期成为亚述的附庸国，最终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毁灭。北国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就是祭司，其实是不合法的祭司，因为他们并非亚伦家系的祭司，真正的祭司仍留在耶路撒冷。这些祭司是第一位耶罗伯安设立的。当他带领十个支派脱离南国时，在伯特利和但两城设立了两只金牛犊，并派这些祭司去侍奉那些偶像。伯特利这个名字原是极好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伯特的这个音译意为加，利这个音译是意为以罗心，就是神的简称。因此，伯特利意为神的殿或神的家。然而，在何西阿书的十章五节，何西阿却轻蔑地称这城为亚伯雅文，意思是罪恶之家。因此，敬拜金牛犊是北国以色列的重要宗教，而巴利崇拜在北国也极其猖獗。这种敬拜包含宗教娼妓与祭，与献婴孩为祭。北国以色列已经远离亚伯拉罕神的神，再也没有进入迦南地时那样属神百姓的样式，也没有建造耶路撒冷圣殿之名的样式，他们几乎成为了一个异教国家。何西阿书的开头是极其震撼的。在旧约先知书中，我们大多读到先知所见的异象， 或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要他们宣讲出去。然而何西阿书的一开始却是神对他先知的命令。这命令不像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传道，而是去命令何西阿，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这个命令本身令我们震惊，但这正是重点。神正在预备向以色列讲一篇道，不是借着言语，而是借着他先知的人生来讲。何西阿的婚姻要成为神赐给他百姓的活教材，用来描绘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开始查考何西阿书的第一章时，我们将专注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写在先知生命中的神的启示。第二点是写在家庭中的神的审判。第三点是写在应许中的神的恩典。在第一节与第二节，我们看到强调这本书的信息是出于神的。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何西阿，第二节说耶和华借何西阿所说的话起手，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短短两节经文，两次强调这是耶和华的话，又说耶和华对何西阿说，就三次确认这信息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这提醒我们，我们在圣经里所读的话，无论旧约或新约，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记载在何西阿书中的信息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何西阿自己的幻想，也不是他的梦境。我们之前说过，神对何西阿的命令令人震惊，这确实如此。这命令使人困惑，为什么神要命令自己的先知做这样不体面的事，娶一个淫妇为妻呢？在我们中间的男士，有谁愿意这样做呢？我们理想中的妻子是愿意忠贞委身于婚约的人。若我们认为未来的妻子极可能毁约行淫，我们一定会再三思考，才会决定是否进入婚姻。我相信女士们在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凡真正明白婚约意义的人，不会甘愿娶或嫁一个会行淫的人。然而神却命令何西阿娶一个不仅可能犯奸淫，而且必定犯奸淫的女人。更令人震惊的是，何西阿竟照着神的所吩咐的去行了。正是因为这个命令太让人难以置信，有些神学家认为何西阿与哥密的婚姻并非真实发生，而只是一个比喻，或神赐给何西阿的意象，要他讲给犹太人听。他们的理由是，按理性来说，神不会让自己的先知受这样的羞辱。若先知娶了淫妇为妻，人们怎么会尊重他的职分？他岂不是宁愿终身躲藏，也不愿公开自己的羞耻，更别说做先知传道了？ 这在人看来十分合理，因此他们认为和西阿真实去淫妇的可能性极低。更糟的是，神还命令他接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就是奸淫所生的私生子，而且不是一个，是三个。有什么男人愿意承受这样的羞辱呢？所以他们说，这只是神告诉何西阿的寓言故事，好叫他转述给百姓听。甚至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也持此观点。我来引用一下加尔文的观点，他说，现在我们就看见先知的话应当怎样理解了，因为他在公开出来到百姓面前时，是承担了一个角色，并且在这个角色中对百姓说，神曾吩咐他娶一个娼妓为妻，并从他生养淫乱所出的儿女。正是因为如此，他的职分并没有变得可轻看，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一向生活端正节制，他们都知道他的家毫无可责之处，但在这里，他乃是在所承担的角色中，仿佛活生生地把这百姓的卑劣显明出来，这就是其中的意思。我看这种解释并没有什么牵强之处。是加尔文的话。但是这种看法正确吗？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所持守的立场是，这些事件乃是真实发生的。何西阿确实娶了一位淫妇，而他后来在奸淫中生下三个不合法的孩子。原因是，从整卷书的记载来看，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只是一次表演，或是神要何西阿讲给百姓听的比喻。若这只是比喻，又何必要让何西阿自己成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呢？同样的原则，完全可以借着一个无名人物来表达。主耶稣曾讲过许多比喻，里面的人物几乎都是没有名字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拉撒路的比喻，那位死后被接到亚伯拉罕怀里的拉撒路。正因为拉撒路被指明，许多神学家认为那并不只是比喻，而是描述真实发生的事。这件事历来仍有争论，我们在此不细细展开，这里只需说，若何西阿只是一个预言，只是讲一个预言，那么他把自己写成那个娶淫妇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意义，除非这件事确实发生了，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像约翰·加尔文这样著名的神学家会倾向采取非字面的解释，为的是维护神先知的尊严，因为这是一种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承受的羞辱，是一种羞耻到令人不愿见人的地步，更不用说还要公开站在人前解释这些事为何发生。作为先知，何西阿必须公开宣告自己的羞辱，然后向那些本该受他教导的人解释这一切。这些人会怎么看他呢？是厌恶，是同情。然而，何西阿所面对的问题，夺去了我们太多注意力，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一切真正的重点。神要借着这些事显明他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神吩咐何西阿这样做的原因，写在第二节的后半段。是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这里的地并不是指土地本身，而是指以色列人，也间接包括犹大国，甚至更广泛的指全地的人。 这地上的人正在离弃耶和华，他们不仅离弃耶和华，并且持续不断地离开他，越走越远，远离那位他们本该跟随的主。神与以色列的圣约关系常被描绘为婚姻关系，神是忠诚的丈夫，以色列是心腹。我们不愿意看到何西阿，神的先知，一个堕落的罪人，承受妻子不忠所带来的羞辱与痛苦，却忘了何西阿所承受的羞辱不过是神所承受羞辱的浅浅缩影。我们忘了那位发出命令的神所承受的比何西阿顺服命令所要承受的更大的多。神命令何西阿不只是娶一个淫妇，而且在婚约里也隐含着命令去爱他。在第三节里，何西阿顺服了这极其艰难的命令，而在第一章的其余部分中，他接纳那三个淫乱所生的孩子，也显明了他对妻子的爱与饶恕。何西阿的爱与赦免正代表神对以色列的爱与赦免。以色列虽然不断地行属灵的奸淫，去追随偶像，敬拜那些神所憎恶之物，神却仍然爱他的百姓。他不断地呼召他们悔改归向他，当他们回转时，他就张开双臂接纳他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神对我们的爱与赦免看成理所当然的东西，正是因为太容易得到，我们便把它看得廉价，好像被爱被赦免并不需要任何代价。你认为何西阿去爱并饶恕他的妻子是毫无代价的吗？你们认为神去爱并饶恕我们是毫无代价的吗？若你把自己放在何西阿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做？我甚至没有要求你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因为那要求太高了。我们只要把自己放在何西阿的位置上，就会知道，去爱一个不忠的配偶，去饶恕一个行淫的妻子，需要付出何等大的代价。然后再把自己放在那个行淫之妻的位置上，因为那正是我们与神关系中的位置。当神这样无条件地爱我们、饶恕我们时，我们应当如何回应？我们是继续一次又一次地转身离开他，还是应当悔改归回那位真正爱我们的主的怀抱中？何西阿的婚姻一定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因为单单一个比喻，并不会对那些亲眼看见何西阿人生的人产生同样的冲击力。我们会同情何西阿所承受的羞辱，但我们是否真正看见神为以色列，也为我们所承受的那种羞辱呢？神使何西阿的婚姻成为以色列不忠的活教材，然而我们不可把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当作某种抽象的概念，好像那是与我们无关，在我们之外的事。不，神与他百姓的关系是极其个人的、真实的，如同何西阿与割面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也许不是在每个细节上都与我们完全一样，但至少一样的是，我们都是人， 也都有关系上的问题。正如奸淫是对配偶的不忠，罪就是对神的不忠。神使用何西阿的人生，不是为了分散我们对真理的注意力，而是要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个人，何等真实，他向我们所持守的信誓是何等坚定。我们的不忠会使他付上极大的代价，正如何西阿对哥灭的爱与赦免也使他付上极大的代价。第二个重点是写在家庭中的神的审判。何西阿知道这段婚姻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仍然顺服耶和华。在第三节，他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于是何西阿娶了迪拉因的女儿哥灭，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历来有人尝试从哥灭和迪拉因这两个名字中找出象征意义，因为三个孩子的名字确实都带有特殊意义，但我认为那些解释多半过于牵强，因此宁可保留名字本身，而不刻意把它们套入上下文中。反而这更加强了一个观点，本章所记载的是历史事实，而并不只是一个比喻。何西阿成婚之后，孩子出生了，而神亲自给这孩子命名，并解释每个名字的含义。通常在圣经中，当经文说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时，意思是丈夫就是这孩子的父亲，也就是这里的何西阿。然而我们知道，第二节神已经吩咐何西阿去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说明哥灭所生的孩子是在奸淫中所生的。何西阿书二章四节更强调这一点，神说，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虽然这些经文主要焦点是孩子的名字的预表意义，而不是他们生物学上的父亲是谁，但我们仍能看见何西阿去爱哥灭、饶恕哥灭需要付出何等沉重的代价。哥灭不是只犯了一次错，而是三次，也不是三次错而已，他的罪是持续的、习惯性的，这正反映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罪。他们顽梗不悔改，不断离弃那位曾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因此神借着哥灭三个孩子的名字宣告他对以色列的审判。第一个孩子的名字，第四节，神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耶斯列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发音上与以色列极为相似，耶斯列读作 Israel， 以色列读作 Israel。只是一个是滋的音，一个是丝的音，发音似乎差别很小，但意思却大不相同。以色列的意思是神所分散，而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在农业的语言里，分散也可带有播种、撒种的意思，所以当犹太人给那城起名耶斯列的时候，大概是指神所栽种之地。但在这里，我认为神并不是用这个正面的意思，更像是在讽刺他们，说你们以为自己是我的王子吗？不，你们将被我分散。他们真是自己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血统，但神并不认同他们的自夸。加尔文曾说，神仿佛是在说， 他们自称为以色列人，但我要稍微改动这个字，显明他们是退化的、假冒的，他们不是以色列人，而是耶斯列人。神并不看重他们出于亚伯拉罕的血统，在神眼中，他们是败坏的，并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而他们不是被栽种，而是要被吹散，如同糠秕。神所说要追讨耶斯列流血的罪是什么呢？这似乎是指耶户背叛约兰王时所行的屠杀。但问题在于，耶户所行的事原是神所许可，甚至神所命定的。立王记下第九章与第十章记载了这件事情。神曾命令耶户除灭亚哈全家，记载在列王记下九章七到八节，甚至耶洗别的惨剧的结局也早在第十节被预言。这件事看起来，耶户起初是为神大发热心，除灭了巴利敬拜，但他却保留了第一位耶罗波安所设立的金牛犊敬拜。从神的角度，神使耶户向亚哈家实行公义审判，但从耶户自己的角度，他满足于暴力行为，并借此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神仍要刑罚耶户家。神看的是人的内心，而不只是人手所做的事。我们也可能在做神所交托的工作，但若我们的心不正，即使外表做的是对的事，仍可能招致审判。正如神曾使用亚述与巴比伦作为审判以色列的工具，但之后仍因他们的罪审判他们一样，被神使用并不自动使人无罪，关键在于我们的心。若我们的动机是荣耀神，就有赏赐；若出于自私自利，即使外表正确，也仍当受罚。神使用耶户作为他公义的工具审判亚哈家，因此他也赏赐耶户。列王记下十章三十节说，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同样的，神使用亚述人与巴比伦人成为他实行审判的器皿，也曾借着使他们的国势强盛来赏赐他们。然而因他们得罪神的罪，神后来仍向他们实行报应。在这里，因着耶户的罪，神要使以色列家的国终止。这里的以色列家是指北国以色列，而不是南国犹大那承接大卫之约的王室。神曾应许大卫要保守他的后裔，因此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大卫的王朝。第五节，神又说，到那时，我必在耶列斯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神要折断以色列的力量，经文用以色列的弓来代表他们的军事能力。 以色列平原在圣经历史中是许多血战发生之地。基甸曾在这里率领300人击败米甸人。底波拉与巴拉曾在流经此谷的基顺河附近击败西西拉的军队。扫罗王与约西亚也都死于这片战场。启示录第16章所提到的哈米吉多顿大战也将发生于米吉多，而米吉多就在这平原之中。这节经文似乎再次借着耶斯列这个名字讽刺以色列人：你们以为神栽种了你们的国吗？神要在你们被栽种之地折断你们的国权。当亚述征服他们的时候，神就借着被掳把北国以色列分散出去。歌灭所生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儿，神所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意思是不蒙怜悯。第六节，神宣告说：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多年以来，以色列一直享受神的怜悯，从出埃及旷野漂流到进入迦南得地为业，神一直保守他们，使他们兴盛。然而这群蒙拣选的百姓却持续刚硬自己的心，行属灵的奸淫，离弃那位爱他们的神。这教导我们一件事：虽然神的怜悯是无限的，但我们绝不可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我们想要需要神的怜悯就一定随时可得。神并不欠着我们怜悯，若是欠我们的，那就不再是怜悯了。神的怜悯是主权性的，他按照自己的美意是怜悯，而不是照着我们的要求。我们绝不可把神的怜悯视为理所当然，也不可滥用它。若我们这样行，就是惹动神收回他的怜悯。正如以色列人长久享受神的恩典，却仍旧心里刚硬一样。然而第七节却转向犹大家：我却要怜悯犹大家，是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并不是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这是神应许要向南国犹大施怜悯。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预言犹大将来被掳之后的复兴。北国与南国都要应验第一个孩子耶斯列的预言，被分散，被赶逐离开本地。但第七节特别预言神要怜悯犹大，在他们被分散之后再将他们带回。以斯拉记一章一节记载，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让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这正应验了这里的话，神说必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是靠兵器，不是靠战争，不是靠军力，而是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的旨意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影响，人的权势无法左右他的主权。同样的，神也会在他所定的时候收回怜悯。第九节告诉我们，歌灭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神给他起名叫罗阿米，意思是非我民。这是三个审判中最沉重的一个。神在这里宣告，以色列人不再是他特别的子民，他也不再做他们的神。这是对西乃山之约的彻底逆转。利未记26章12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如今这约似乎被打破了，以色列人的罪结出了果子，那果子就是与神隔绝。他们持续不断的属灵淫乱，把自己推向了与神立约关系的破裂。在这审判中，我们看见罪是何等的严重。罪是那道使我们与神交通断绝的鸿沟，唯有基督能够跨越并填补这道鸿沟。然而，我们也常像以色列人一样，把与神的交通以及他向我们所施的怜悯看作理所当然。我们以为，无论自己活在怎样的罪中，神总会在那里等着我们。因此，我们并不认真对待罪。我们以为，只要随便向神说一句对不起，基督就必然除去我们的罪，立刻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若这样想，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正如以色列人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必永远留在神的恩典之中一样，他们错了，因为神已经向他们宣告：罗阿米，你们不是我的子民。若本章停在第九节这里结束，将是一篇纯粹审判北国以色列的信息。然而，神总是在审判中留下盼望，即使在他宣告刑罚的时候，他仍赐下盼望给以色列人。就在神说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之后，他立刻赐下一个令人惊奇的应许。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神是在应许以色列的恢复。这里海边的沙，显然是指向神曾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创世纪22:17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神在这里说，他并没有忘记向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神仍要保守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只是那些不忠心、败坏的后裔，神要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这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对亚伯拉罕之约的理解是错的。神所在意的，并不是亚伯拉罕肉身血统的直接延续，而是每一个人的信心。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借着真正属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成全，不是凭血统，而是凭信心。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3:29所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成业的，承受产业的了。即使神的百姓不忠心，神仍然忠于他立约的旨意，神是信实的，也必持守自己的应许。第十节的后半段，神又应许宣判审判将被翻转。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请注意，神并不是简单撤回不是我的子民这句话，而是说你们说一句你们是我的子民而已。他赐下的却是更大的尊荣，赐给他们儿子的名分，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不只是神的百姓， 更是神的儿女。这对蒙应许的人来说是何等大的荣耀。保罗在罗马书9:24-26引用了这段经文，并把它应用在犹太人与外邦人身上，清楚地表明何西阿的预言超越了当时的以色列，指向新约中基督耶稣的福音，指向神收纳他子民为儿女的恩典。本章最后一节提到以色列将要复兴，当波斯王古列的时候，犹太人要从巴比伦归回，重建耶路撒冷，他们要再次归在一个元首之下，不再分裂为南国与北国。这也必然预表神的国度将来要在耶稣基督的王权主权之下合而为一。这里再次使用耶斯列这个名字，不再是分散的意思，而是照着犹太人原先所理解的意思，神所栽种，神所播撒。这意味着神的审判将被完全翻转，他曾降下极大的灾祸，如今却要亲手重新栽种他的百姓。神使用了先知和瞎的人生成了一篇活着的讲章，他的婚姻显明了以色列的不忠以及神的信实，他的儿女的名字宣告了神对以色列的审判，而本章结尾的应许却显出更大的是神的恩典最终的得胜。即使经过沉重可怕的审判，神的恩典仍要临到他的百姓，临到他的儿女。罪不是玩笑，我们的圣洁之神恨恶罪，他的审判是真实的。然而他的恩典与怜悯也是大的，只是这恩典是为他的百姓所存留的。何西阿娶了一位不忠的妻子，神向一群不忠的百姓仍旧持守信实。基督来到这世界是要救赎一间不忠的教会，他不是为了义人而来，也不是为配得的人而来，他是为罪人，为不配的人而来，要救赎，要恢复，并使我们成为属他的子民，他的儿女。所以问题并不是神是否信实，问题是我们这些不忠的妻子，这世界上的割灭们，要如何回应神的信实。那位曾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的神，如今借着基督宣告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神的邀请已经向一切愿意接受的人发出，你是否愿意像约翰福音20:28里的多马一样，来到基督面前，对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通过像先知和西阿的人生向我们讲的活的话语。你的命令是何等艰难，让先知和西阿去顺服，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曾像世上的割灭一样，在与你的约中不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所做的、所成就的恩典，你的爱与信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